祈祷之二。今天我们来探讨祈祷的定义跟描述。究竟祈祷是什么呢？总的来讲，祈祷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向。第一个是聚心向上，回归天主；第二个，祈求上主赏赐我们恩典。第一，聚心向上。现在我举一个错误的理解的例子。一位奶奶问孙子：“你每天晚上都做祈祷吗？”孙子说：“哦，是的。”奶奶又问：“那么你每天早晨呢？”孙子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他说：“白天有什么可怕的？”这是一个错误的关于聚心向上的理解。第二，祈求上主赏赐我们恩典。我也举一个错误的例子。战争以后，有一位虔诚的老太太如此向天主去感恩。她说：“天主啊，你对我们真好，我们不停地祈祷，所以你把日本人的炸弹都丢到那个村子的对面去了，一个也没有丢到我们这边来。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理解。那么祈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正因为祈祷是那样的深奥难明，超过人所能认知的，因此只能以三个要素来帮助我们描述什么叫祈祷。第一个是位置关系，意识到个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好像是我们人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。我们先认识一个人，需要接受，要答复，还需要时间才能够变成功朋友。有一位伟大的印度的神秘主义者，他这样说他自己，他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改革者，我向上主祈祷，这个祷词是这样子的。主啊，请你赏赐给我能力来改变全世界吧。”等到我接近中年的时候，知道自己的前半辈子连一个灵魂都没有改变，于是修改了我的祈祷文。他说：“主啊，请赐给我恩宠，改变那些跟我常常接触过的人吧。这个就是我的家人跟朋友。”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个人说：“现在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，来日已经屈指可数了，我才开始明白我以前是多么的笨啊！我现在的祈祷文只有一句话，就是主啊，请赐给我改变自己的恩宠吧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我一开始就这样祈祷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浪费掉我的一生。”所以祈祷不是改变别人，祈祷是改变我自己。圣经上，旧约圣经的《但尼尔先知书》第10章12节有这么一句话：“从你下决心要明白这个事情，在你的天主前自卑自贱的第一天以来，你的祈祷就蒙应允。”刚才讲了第一个位置关系，第二我们现在来看意识跟答复。祈祷不仅仅是意识到我跟天主的关系，而且要与他来交往，同时在这个关系中，我这个关系要逐渐的消失，并且真实的去接纳与慷慨的奉献。也就是说，我愿意，我接受，同时答复这个关系。位置关系就是我跟天主之间是一个我跟你这样子的关系。我们的信仰其实只是认识一个人，但是他不是书本中的人，也不是历史中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和他去交往。 有一个短篇的故事讲上主与我。一位犹太的神秘主义者，他有一套独特的祈祷的方法。他跟上主这样祈祷，他说：嘿，你不要忘记啊，上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正如你需要我，正如我需要你。如果你不存在的话，那么我去向谁去祈祷呢？反过来，如果我不存在的话，那么谁来做这个祈祷呢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大家都是彼此需要的。还有一篇文章叫《心灵的祝愿》。在1939年的时候，英国的皇帝在圣诞节的广播当中这样讲，他说：我对站在今年大门前的人们说，给我亮光，好让我能够安全地走向不可知的未来。但是上主回答他说：你就往黑暗中去，黑暗之处走去，不过把你的手放在上主的手中，这比给你亮光而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要更好，而且更安全。在圣咏的第16篇第7节上面这样讲：我要赞颂引导我的上主，我的心连夜间也向我督促。我常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，我绝不动摇，因为他在我的右边，因此我心高兴，我的灵喜欢，连我的肉躯也无忧无虑的安眠。因为你绝对不会将我遗弃在阴府，你也绝对不让我的圣者见到腐朽，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，唯有在你的面前有圆满的喜悦，永远在你右边有我的福乐。圣保罗中途说：不断的祈祷，这个究竟可能不可能呢？所谓经常的祈祷，并非是叫一个人每小时都停下来工作去祈求，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颗关于向到天主的心，就是我不管在工作在做什么事情，常常是要向到天主，是为了天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将我们的一切的行为跟天主的关系重合起来。所以托尔斯泰在《安娜·克拉瑞娜》这个小说当中这样讲：在心变成了新的，充满了上主的时候，不幸就变成了最大的幸福。我们再来看看祈祷的重要性。有一位神父在教区做例行的家庭访问的时候，问一位家长一些问题。他说：府上有没有做家庭的祈祷啊？这个主人说：哎呀，神父啊，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啊。神父说：如果你的孩子病了，你们祈祷不祈祷？当爸爸的说：哦，我想我们会祈祷的。那么如果你一天遇到了失败，或者你的孩子碰到了车祸，你们会不会在一起祈祷呢？当然还是相同，我们一定会。神父又继续问：如果那天忘了祈祷，法律要规定你罚5万块钱的罚款，你们会不会祈祷呢？这位主人说：我想不会忘记。哎，神父啊，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假设？如果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神父解释说：很简单，你的问题是没有时间，那么你们应当寻找时间去祈祷。不要以为家庭的祈祷的重要性不如罚款或者孩子们的健康。上主的恩宠是经过祈祷来赐给你们的，所以祈祷比任何的事情都来得重要，比你所想象出来的每件事情都来得要紧。所以圣女大德兰有这么一句名言，她说：恩宠只有祈祷而来，再无旁路。如果关闭了祈祷的门，我们不晓得天主如何 赏赐给他的恩宠给我们。第三，祈祷的困难。尽管有不少的书籍给我们打了强心针，他们说在祈祷当中能够找到一切，但是却疏忽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祈祷也会碰到困难。事实上，祈祷的生活是可能的，而且是需要的，但是也应当承认，祈祷是不容易的。正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，并非是你交到了一个朋友就一触就成了要好朋友，需要时间，需要恒心，需要耐心，而且需要相互的沟通，因而会产生困难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所以有的人讲，哎呀，我接受了信仰，我领了洗以后，我解决了这样的那样的问题，这会带来另外的问题，因为信仰也会有困难。具体来讲，祈祷的困难有三个来源。第一个，来自祈祷者本身的困难。所以反对祈祷的人常常有一个理由，就是说祈祷能够是一种逃避。如果愿意活出一个真实的人，我们就不得不真实的面对自己，然后不可否认的，因为我是个有限度的人，会有问题，除非经由天主的帮助，否则即使愿意面对自己，也不是很轻而易举的。我们教堂里边有一位妈妈，她既不做家事，也不烧饭，因为她一天到晚在祈祷，而且等她的子女烧好了饭以后，还要请她下楼来用饭，因为她还是在祈祷。还一个例子，如果明天要大考了，这个学生不读书，也不去复习，他一天往三台弥撒念四串玫瑰经，他的结果是怎么样？还是开红灯，还是不及格。所以我们应当这个活出一个真实的人，具体的面对自己的每天的问题。所以祈祷来自祈祷者本身的困难。还有我们来看看祈祷的本质。在祈祷当中，我们愿意对越天主，但是往往无法直接的面对面的跟天主去晤谈，必须经过有限度的我，这样就会难免造成错误或者幻想，不知不觉的就把祈祷并成功自说自话。在有一次电视的访问当中，德勒斯修女面对一位常常以难题来诘问受访者的主持人，他说：“你爱穷人。”他对德勒斯修女讲，他说这样很好，可是在梵蒂冈教会当中有许多的有钱的人，你怎么样子去对待他们呢？德勒斯修女回的也是典型的，他看着那个访问者说：“先生，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，有些东西在吞噬你，你心中没有平安。”这位先生感到透伤的时候，德勒斯修女继续讲，他说：“你应当有一点信德。”这个先生问：“我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信德呢？”德勒斯默默回答说：“你应该祈祷。”这位先生说：“但是我不会祈祷。”修女说：“那么我来为你祈祷，不过在你这一方面，你也要尽力的给周边的人带点笑容，因为笑容会感动人，笑会给我们的灵魂带来一些上主的真实。”所以有一句犹太人的智慧，他说：“在上主的面前，你尽管去哭泣，但是在人的面前，还是带点微笑吧。笑，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起笑；哭，就让你一个人去哭。”另一种困难，就是天主是看不见的、摸不到的爱的对象， 当我们以为抓住了天主的时候，好像立刻像捕风捉影的一样，就销声匿迹了。第三个困难就是我们所处的生活的环境，我们所处的外在的因素，比如说生活的样子、工作、环境、学生考试的时候的压力，都能够是导致这个祈祷的分心。所以祈祷的困难的原因，不在乎祈祷的本质、个人的困难以及外在的因素。有个年轻人要渡河，他就要求一个老渔夫把他载过河去。这个年轻人看到老渔夫两只桨，一个上边写着祈祷，另外一个写着工作。这个年轻人就取笑老人家说：“老伯，你真是太落后了，一个人既然工作了，那还是会什么需要祈祷呢？”这个老渔夫没有讲话，他就是把那座写着祈祷的那个桨拿了上来，只有工作的那个桨在划船。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呀？这条船就在河里边打转，不会再前进了。这个年轻人马上就明白了，除了工作的桨以外，人还需要一只祈祷的桨。那么针对祈祷的困难，应当把持怎么样子的态度呢？与其抱怨为什么我会有困难，倒不如积极的去扪心自问，这个困难为我有什么意义，从困难的本身能够得到一些什么。因为困难是做人所不能够幸免的，如果经常在问为什么要有困难，显然是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。通常我们会感到的困难有下面的两点。第一个就是分心的厉害，祈祷的时候老是心不在意，而是空空洞洞的，越来越不做什么，越来越感到干枯，越来越不会祈祷。有个人讲，祈祷的时候我分心了，我把它拉回来，又分心了，再把它拉回来，又分心了，再一次的把它拉回来。他说这是最好的祈祷，意思是说每个人祈祷的时候都会分心的。关于祈祷的第二节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